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中国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愿新年蒙恩，福杯满月。你们看到这幅这个图很有意思。我是从一个牧师那儿收到这个这幅图的。这个 image 很有意思，你看看它是 Happy New Year， 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因为 Happy 中间有个加个牛，它没有说 Happy New Year 哈，是新的一年，它是牛，采取是中国的牛发音和英文的 New 发音那个相似的地方，所以 Happy New Year。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牛哈，那圣经的牛有两种功能，一个是献祭的。那献祭的牛那是好牛啊，那是一种祭物。那还有一种牛就是金牛犊，那是为人所崇拜的一种偶像。那在新的一年，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活祭啊，献上自己作为活祭。所以新的一年当中，这个牛是作为一个形象放在我们的脑子的里头啊，它是一种活祭，但是它有可能变成一种偶像。那拜金牛犊就是那个。摩西在西乃山顶的时候，那亚伦那带领大家一起铸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那巴不得新的一年我们蒙受上帝的恩典，每个人真的像活祭一样摆在上帝的祭坛上，而不是把我们的一生变成一个像金牛犊一样来崇拜他。好，那我们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在讲的信息是基督在你们心中。那上个礼拜我们是说哈，弟兄姐妹，你看到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信息的时候，是可能大家听起来觉得这个信息我们不大愿意听。那保罗说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每个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要有一种受苦的心智，一种受苦的爱。在这个世界你不要幻想从诞生啊，降生到我们的建筑那一天，好像是什么苦都没有。圣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对吗？只要你去爱，你一定会承受一定的苦痛，不是天天受苦，但是一定有苦痛的，对吗？你爱别人，别人不爱你，就是一种痛苦嘛，是吗？你传福音，你把神的道传给别人，别人不一定感激你嘛。所以保罗活在这个世界，他有一种心智，就是受苦的心智，他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有快乐，也有一定的挣扎，是吗？那在世上有两种苦难，一种苦难是被动的，比方说你失去工作，就是一种被动的苦难，对吗？你失去你亲爱的人，那就是一种被动的苦难，不是你选择的，你没有办法，摆脱不了，你不知道为什么这苦难临到你，这是被动的啊 ，passive suffering， 对吧？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的，但是它临到你了，但你不知道，神知道啊。神有他美善的旨意，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主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承受这样的苦难。那这是一种被动的，你摆脱不了，不是你选择的。我知道我们中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被动的承受这种苦难，对吗？但是保罗在这儿讲的是一种 positive， 是一种 active， 是一种主动的一种受难，就是因为我爱神的缘故，我传福音；爱神的缘故，我去服侍别人；爱神的缘故，我去爱别人。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种受苦的心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你的爱，每个人都用爱来回报你，不是的。如果你没有这种受苦的心智，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的脆弱。受苦的心智让你有一种坚韧的心，这是一种品质，这是一种美德。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以前讲到讲信王23种美德，是神的道在你的里头，神的灵在你的里头，你身上有这三种别人说没有的美德，非基督徒没有这种美德，但是你有。所以上个礼拜讲的信息，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也放在心中。但今天呢，我们只讲一节经文，就是27节，只是讲一节，因为这个经文太重要了。那这个经文是在27节，我们读一下26节、27节，好吗？呢，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是保罗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向哥罗西人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神呼召我来传全备的福音。”那这福音是历世历代是隐藏的，人家不知道的，在新约当中神的启示来了，这个奥秘向人打开。然后27节他们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就是所有的外邦人呢，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成了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那这样我们也读的时候容易把它读过去了。那原来意思告诉基督在你们里面，基督在你里面，那什么呢？他在你的里面，你里面就要有了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个什么样的盼望呢？是个荣耀的盼望。那这个是极为极为重要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只讲这一节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哦，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还有机会来敬拜你，是你早晨你唤醒了我们，给了我们生命气息。主，我们不能掌管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生命是从你而来，你才是生命的主，是你给了我们生命，是你给了我们救恩，是你给我们荣耀的盼望。主，为今天早晨所有的众圣徒聚集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感谢你。主，你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要敬拜你，愿你圣善的灵、真理的灵、慈恩的灵在我们里头运行，预备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窍，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全人在此刻敬拜你。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子民能享受你荣耀的同在，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三个问题。第一个，基督在我们心里吗？第二个问题，基督为什么在我们心里呢？第三个，如果经历基督在我们心里呢？我首先跟弟兄姐妹说，基督在我们心中是福音的核心。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你还没有抓住福音的核心。基督 Christ in you， 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很难理解这样的一个道哈。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已经讲了好几个了，我们讲的 Christ is above us。你知道我们以前学英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介词，刚刚学英文的时候，这个介词有的时候搞了我们昏头昏脑的，对吗？那时候毕竟是一种外语言，什么 above 对吧，什么是 beside， 什么 next， 这些东西啊。但是保罗在前面告诉我们，当你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都活在人生特别嘈杂的一个时代，你不是先看这个世界啊，你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啊，什么是 正当的，什么是错误的，你并不清的时候，保罗说你先仰望基督。所以保罗先教导弟兄姐妹要仰望基督，他说基督是神所不能，爱子是神是不能看见的像，对吗？是首生的，这些被造的以先，那万物是藉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都是藉着他造的，无论是在位的主持执政掌权的，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他在讲什么？讲基督是超越万有，超乎万有， Christ is aboveUs， 那你先知道哈，基督是超乎万有。我们有时候不大懂哈，我们觉得基督超乎万有就超乎万有呗，因为我们心目当中我们的心很窄啊，我们把基督往往缩小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基督，好像就是关心我那一点事情。基督是超越宇宙万有的，你知道啊，地球有多大？如果以光的速度来旅行的话，一秒钟这光可以围绕地球转几圈半，因为它一秒钟它可以跑30万公里，那186000英里，对吗？你说光的这个速度啊，就是一秒钟这光可以绕地球几圈半呢啊。那你如果用光的速度穿越目前所发现的整个宇宙要多长时间？那我特别到网上去搜索了一下，他说要94 billion light year， 就以光的速度要用94 billion year， 这是天文数字，我想不起来多大了哈。在穿越这个宇宙，宇宙有多大？但是圣经告诉你说，基督比这更大，基督 above 这一切。你不知道基督有多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太小，我们就把基督想得很小，对吗？我们心里的像芝麻那么大，我们有基督就有芝麻那么大，对吧？其实基督超越万有之上，比宇宙更大。它这个比宇宙大，不仅是体积大，对吗？而是说他比宇宙更深奥，更有智慧，因为他是创造主。所以保罗说你要认识基督，基督是 above us。 那你说 above us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No， 他下面马上就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是什么。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 Christ is for us，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舍身，叫 Christ is for us。 你记住这些，如果你学英文、哦、我们中间很有人刚刚在学英文的话，你记住这些介词对吗？ Christ is for us， 他来到这个就是为了爱你、啊、说他来这些干嘛？他承受那个苦难就是要爱我们，他以苦难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在这个世界就是爱就是要受难对吗？他就是受难来表达他爱我们，所以 Christ is for us 就完了吗？还不是。他说 Christ is with us， 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的身体，头跟身体是不能分离的对吗？所以我们始终基督跟我们连在一起，生活的每一天基督的伴随我们的左右，所以他在我们的边上与我们同行，叫 Christ is with us。 你说这儿够了吧，恩典已经够大了吧，一个创造宇宙的主，比宇宙更大的主，地球在这个宇宙当中微不足道，像一滴水一样那么大，我们人在地球上根深灰尘中的灰尘对吗？可是他爱我们，他不但爱我们，他还与我们同在，够了吗？ No。 下面这句话说 Christ is in you， 这是让我们难以明白的一个真理，基督在我们里面。我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我讲过这样的信息、可能很多年前对吗？ Christ is in you， 基督在你的里面。有人说、哦、基督在我的可能就像雷锋同志在我的心中一样、像某某一个我的家人，我爱他不得了、非常的爱他，他离开我了，可能是我的祖父我的祖母，他也离开我了，可是他隐隐活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记忆的里头，在我的思想里头，那基督可能就在我的记忆里的思想里头。如果你这样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福音的核心。如果基督上十字架，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了对吗？他为我们摆上走上十字架，十字架本身不是目的，十字架是一个途径，十字架是把我们回到神面前的障碍给他扫清楚。如果我们有罪，我们没办法靠近上帝对吗？把这个道路给扫清楚，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可以让父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里面，这叫做连结，这叫做联合。所以十字架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跟主联合在一起。有个牧师哈，刚刚到一个教会上任，他去探访一家，正巧那天他的太太不在家，那先生在家，那先生接待了牧师，那牧师就跟他谈到，那后来时间到了，牧师走了，那太太回家了，就问先生说，哎，牧师不是来探望我们了吗？牧师问到什么问题啊？先生说，哦，牧师啊，牧师只问了一个问题，说耶稣在这里住在这里吗？其他都没有问。那太太说，你有没有告诉牧师啊，我们全家都爱这个教会。那先生说，那牧师没有问这个问题，牧师只是问耶稣基督住在这儿吗？那太太说，那你应该告诉牧师啊，我们全家不但爱教会，我们每天祷告，每天读经。那先生说，牧师没有问这个问题，牧师只问了一个问题，耶稣住在这儿吗？那太太又说，你应该告诉牧师啊，应该告诉牧师，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敬拜，到教会来敬拜的。先生说，牧师没有问这样的问题，牧师只问了一个问题，耶稣住在这儿吗？那弟兄姐妹，这个牧师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关心的问题，那我要问弟兄姐妹，那基督住在你家吗？那你们家挂上一个牌匾是吧，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真的住在你家吗？那还有一个问题，基督真的在你里面吗？是不是真的在你的里面呢？如果基督不在你的里面，你不属于基督，基督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真的没有关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也许你知道说我知道所有的基督的教导，那基督跟你没有关系，基督要跟你有关系，他必须跟你连接在一起，如果不连接在一起，他跟你没有关系。你看圣经上怎么说的，基督反反复复的到处跟你讲这样的道，在约翰福音里头，你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基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你用这种非常 shocking 一种惊人的这种比喻来告诉你，让你一听就忘不掉的。他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只要我住在你的里头，你也住在我的里头，那这是告诉你跟他是血肉相连的关系。 它是为你生命所有角落的一个营养。那他就是告诉你，他要在你的里面，你要在他的里面，这是他救赎你达到的一个目的。耶稣又说，我是树，你是枝子，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 I am in you, you in me。 那这个是一个最密切的关系。人间最重要的是一个关系，对吗？没有关系就不可能有快乐。夫妻之间就是讲的关系，达到什么程度，两个人成为一体，身心灵的一体，那才叫爱，对吗？我们现在都在学爱，包括夫妻之间都在学什么叫爱，没有哪个夫妻真的完全懂什么叫爱，对吗？我们都在学，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的里头，让我们来学什么叫爱。真正的爱是身心灵融为一体。说基督说，我救你的目的就是要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那保罗明白这个道理啊，保罗说，我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 Christ lives in me。你看，这都是整个圣经的核心，在教导我们这样的真理。那主给我们应许说，你要爱我，就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并且我和父要去他那里，住在那儿， make a home with them， 我就住在那儿。那这都是主教导我们的话语。所以第一点，我是告诉弟兄姐妹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记得哈，活在这个世界，基督徒，天国的子民，活在这个混乱的时代的里头，你要认识基督，不但是理论上的认识他，思想上认识他，要知道基督他成就极大的救赎，是要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说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他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一个重大的目的。所以第一点，我让弟兄姐妹知道哈，基督要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不是像雷锋住在你里面，不是你的朋友住在你里面，对吗？他是真真实实的住在你的里面。当我讲了这个信息之后，弟兄姐妹，你再思想一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这个信息对你来说一点不陌生，你常常听到这个信息，基督在我们里面。但是我问你，是真的吗？真的吗？所以第二个信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当你在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你要省察自己，你有没有信心。保罗说，你怎么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要试验一下，岂不知你们若是不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在你们心中。那这是一个测试啊！如果基督不在你的里头，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个你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人。基督，如果你真正有信抓住，就你是个重生的人，一个得救的人，基督就是在你的里头。十字架是一个途径，联合是基督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基督救我们，为我们承担罪，就是让我们要跟他联合，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 fact， 是一个恩典。所以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一个恩典，就是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今天的很多人把基督教搞成一个什么东西啊？搞成是一个仪式，对吗？搞成是一个仪礼。那有些人搞得更，就是仅仅是一种道德的一种行为，当然是一种道德行为，对吧？但是不仅仅如此，基督福音它是非常一个神秘的一个点，超然的一个点，那就是基督在你的里面。 Christ is in you， 大家记得啊， Christ is above us， 超越万有，对吧？ Christ is for us， 被我们上十字架。 Christ is with us， 我们跟他身体，是他身体上一部分，那基督还在我们的里面。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基督成就的一个事实。你信心有没有到这一步？他在你的里面。那你说，那基督为什么要住在我们里面呢？他又是怎么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心中有问这样的问题，对吧？基督为什么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吧？他怎么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先想一下，弟兄姐妹，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想一下，基督圣经上说，当基督上十字架之后，他三天以后复活，那保罗讲了这么一句话，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基督变成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基督他的肉体他不可能住在我们里面，对吗？就像你是先生，你不可能整个肉体住在你的妻子的身体的里头，你的妻子也不可能完全住在你的里头，不可能，对吗？但是基督他在肉身的时候，他不可能住在每个人的里头，不可能。 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自己为自己设定了限制，他受时空的限制，他选择这个受难，选择这个时空的限制，但他复活之后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他成为灵 The life spirit, life giving spirit, 他赐生命的灵，就是圣灵，他住在我们的里头。那下面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了。当你跟主联合之后，你受洗啊，你接受基督，圣灵在你的里头，你与主的灵成为一个灵， The one with him in spirit, 成为一个灵，基督的灵住在你的里头，跟你的灵成为一个灵，他在你的里头。那你说住在我里面什么地方？住在我的肝里的，住在我的肺里头，住在我的肠子里头呢？他住在你的 spirit 里头，在你灵魂至深处，每个人的里头。弟兄姐妹，你不单单有肉体对吗？你不单单有大脑思想对吗？你有意识对吗？你今天早晨起来，你开始已经身体运动到现在对吗？你还有大脑在思考，那不是人生当中你的整个生命里头最深的东西。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最深层的东西，实际上说叫灵魂那个深渊处，灵魂的隐秘处。我们说灵魂里头有个自身所，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在活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就是上帝的殿，这是上帝帮助我们来理解啊。我们整个生命就像个殿一样，殿是用来做什么的？就是用来敬拜的对吗？殿的前身是什么？是会幕。那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到旷野的时候，让他们建会幕，然后呢建圣殿。那会幕有几层？会幕有三层。殿有几层？殿有三层对吗？一个是外院，那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一层比一层更深对吗？那犹太人说啊，不单单会幕有三层，圣殿有三层，圣殿跟会幕啊，就是整个宇宙的一个蓝图，整个宇宙有三层。第一层就是我们这个大气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要外院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外院的里头对吧？外院里头是什么呢？你每天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对吗？他说还有一层，那就是圣所，就整个天体，宇宙有多大，那就 叫天体、啊、就像这个就叫外院。那更深的一层是什么呢？那就是跟神在一起的那个地方，那是神的世界，神的空间，神的国度，属灵的领域。那犹太人说不但这样如此，还告诉我们每个人的里头就有一个宇宙，这也有三层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身体的空间的里头，每天接触都是外院的事情。今天吃了什么？这家餐馆东西好吃，那些东西才是好吃对吗？这是吃，你吃到的东西对吗？你看到的哦，看到这个视频好看啊，看到那个衣服不错哈，看到这个房子很美啊，看到那个汽车很美，这是眼睛所接触到的对吗？耳朵哦，你听到这个音乐好听，那个音乐不好听对吧？你鼻子闻到真的很香，这个香水很好，而这种菜的味道很香，或者那个东西很臭，这是不是鼻子所闻到的对吗？你手所摸到的哦，这个东西很硬，这个很软，你的感官五官所接触的东西，我们在就在外院的里头，那仅仅是表层的东西对吗？很多人就是活在这个表层的里头，弟兄姐妹，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只是活在这个表层的世界里头，每天只看看的这个，听听这个，吃吃这个，闻闻这个，听听这个，摸摸这个，仅此而已。他活在一个表层的世界的里头，很多的基督徒也是活在一个表层的世界的里头，要看，要听，要尝，仅此而已。那这是需要不需要？当然需要，对吗？但是圣经上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外院的生活。外院的生活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吵、很闹、很烦，什么声音都有。就像圣殿那个外院一样，有牛的声音，有马的声音，有羊的声音，有鸽子的声音，有各种人嘈杂的声音，你的心中很烦。为什么你心中整天很烦？因为你只是活在外院的表层，你只是活在这个外院的里头。这个声音来了，你听着这个声音；那个声音来了，你听那个声音。这个向上看看这个，那我看看那个，你的心中永远不得安宁。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只是活在表层的世界的里头，表外院的世界的里头。神说你为什么不能再进一步呢？进入内院呢？内院就开始思想，开始整合，哦，原来这个宇宙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对吗？比方这个引力，引力你看得见吗？看不见对不对？哎，你看到人间 好东西看不见东西比它倒斗笠、啊、你看看几千年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他什么坏事都干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的你看不见的对不对这个倒斗笠是看不见的可是他在这儿嘛对不对一个国家行善上天降之百祥行不善上天降之百殃要审判的这是你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的对不对手摸不着的可是它确实是存在的而你开始进入更深一层来理解神所创造一切哎，当神的道进来之后你愈发明白了神的道进来以后你的思想突然被打开了哦，感谢主原来我们知道人类为什么活在这种光景的里头因为有个看不见的东西叫罪它在捆绑人而你开始进入内院很多基督徒到此为止了再也不能晋升了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是让你更深一步进到那个自身所最最内在的深渊处在哪儿在你的里头在你的里头上帝的灵进来基督进来住在我们最深的那个地方在你灵魂自身的地方他住在你的里头我们很多人很少很少进到那个地方去所以里头没有平安生活没有方向人生没有追求只是世界上的这个外院里的那些东西仅此那个东西仅仅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将来有一天会消失你知道的对不对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只是暂时给你使用一下而已你如果只是活在那个空间的里头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对吗所以基督告诉你他住在你的里头住在你的里头你说他为什么住在我的里头是基督没有地方住吗 No 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创造宇宙的主难道这么大的宇宙不够他住吗他住在一个小小的圣殿里头吗同样的难道上帝没有地方住住在你的里头吗他为什么要住在你的里头因为他爱你我下面会说你说是不是我里面很有吸引力 啊就像看到一个美丽的人你总是想多看他一眼对吗就像漂亮的地方你都想去旅游观光一下是你里面很美他住在你的里头吗不是的我们里面很窄小很昏暗很不干净对不对你像基督那时候有个被显眼的妇人抓来他们要拷问耶稣对吗要刁难耶稣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人先拿石头打死这个显眼的妇人大家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就从老到少都走了你到老的时候你更多的时间安静下来反思自己的内心你知道你的里头真的不干净、哦、不干净、哦、不是那么绝对纯的东西所以我们里头并不干净说基督住在我们里头吗不是嘛对不对不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吸引力他住在我们的里头对吗你说他为什么要住在我们里头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他爱你他住在你的里头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为什么住在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爱你爱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想你分享他所有的荣耀与主联合的意思就是说基督要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就像太太爱妻子、太太爱丈夫丈夫爱妻子他们要连在一起丈夫的东西就是妻子妻子的东西就是丈夫的我的命就是你的命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当然我的钱也是你的钱对吗我的儿女就是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就是我的儿女我的命就是你的命这是完全在一起基督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与我们联合就是告诉他要愿意让你分享他的荣耀他的智慧要成为你的智慧他的义要成为你的义他的圣洁要成为你的圣洁他的救赎要成为你的救赎他的怜悯要成为你的怜悯哦你知道了原来住在我们里面是让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和生命然后呢基督说我的生命要透过你来彰显出来啊，有的时候人不大懂这个话了、哦、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有目的的他要分享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弟兄姐妹如果基督不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我们这个命只有几十年时间我觉得我生命还没有开始可是我快到六十对吗我们这世上的命又脆弱又短暂基督说我要在你的里头成为你的生命我要成为你的这个生命要成到永永远远的我不是从外面哪个东西给你哎，这叫永生 no, no, 不是我自己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成为你的生命这是大爱 爱到什么程度？他是比宇宙更大的主，居然属小属小属小属小，委屈自己，为降卑自己，降卑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叫神的爱，分享他的荣耀，不但分享他的荣耀，要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那有人说，哎，那基督不是在利用我们吗？对吗？不是在利用我们吗？要利用我们把他荣耀表现出来，如果没有我们，他荣耀哪有地方去彰显呢？那基督不是在利用我们吗？你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为什么选择这张图片？为什么选择这张图片？我问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问题啊，这个花美不美？很美，对吗？如果把美丽跟这个花朵分开，你觉得这个花还是花吗？不再是花，对不对？这个花之所以是花，它馨香吸引你，是因为美丽透过这个花能展示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美丽透过这个花来展示出来，当这个美丽透过花展示出来的过程，也就是这个花之所以为花成为花的过程，也就是花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很多的弟兄姐妹活在这个时间，我们过去哈，我们活在时间，我们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东西，我们觉得人呐、啊，马斯洛的那个心理学，人有几层需要，最高的一层需要是自我实现，我们慢慢的追求实现自我，这是魔鬼的谎言。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没有永生在里，你实现什么？最后就是死亡，你实现什么？那不是一种高级的谎言吗？对不对？你实现什么？你的身体越来越枯干，你的记忆慢慢衰退，最后生命整个结束，你实现什么？什么也没有实现，对吗？基督在你的里头，透过他的荣耀，透过你彰显出来，不是你吃亏，他占了便宜。你整个身体展现他的过程，就是你的生命自我实现的过程，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实现的过程，这是一种祝福。我后面再讲，你就更加的明白了。所以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让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啊：基督的确住在我们的里头，他是灵。第二个，他的确，他为什么住在我们里头？他要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并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好，第三点，第三点呢？那么如何经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那这一点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听，可能这一点，但是没有前面两点，这一点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对吧？第三点，如何经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你说基督在我的里头，我从来没感觉到嘛，对不对？好像我每天还是这样生活，只是活在这个外院的里头，争争吵吵，闹闹烦愁苦失望挫折感，有的时候有点快乐，可是一会又消失了，那我们就是活在这种光景的里头，对不对？那如何经历基督在我们的里头？经历基督在你的里头是意味着什么？如果基督在你的里头，你想想基督在你意味着什么？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在你的里头，那个平静风浪的主在你的里头，那让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主在你的里头，那个让人死人复活的主在你的里头。你想，哇，这样的主在我的里头，难怪保罗说是宝贝放在我的瓦器里，我就是个瓦器，不是吗？这是宝贝中的宝贝在我的里头。你说不可信，怎么可能？那这个地方是关键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要经历耶稣基督在你的里头，有的时候真的妙在这儿，我们基督徒活了一辈子，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老到外面去寻找基督，对吧？我们到外面打着灯笼到外面去找基督，对不对？你找基督就是回到你的里面，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嘛，对吗？为什么我不能经历基督呢？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保罗说，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里头，你没有信不可能你能经历基督在你的里头，你的自信有限的，我们自信都很有限，对吗？信是什么？要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的思想。如果你活在旧有的那个框子的里头，你不可能经历基督。你看的都是这个物质，这个世界，这个无神论的一个国家啊，一个文化。他看到就是物质，除了物质以外什么都没有。你用这种思维来思想基督， 离他越来越远。信心是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怎么来经历他。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所以第一点，你要意识到，你要知道他是在你的里头，你信吗？如果你不信这一点，你没有办法。要改变你的思维，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你问你自己，你信，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创造万有的主，为我死的主，赐生命的主，平静风浪的主，住在我的里面，在我你的内心那个深渊处、隐秘处，他居住。这是一种奥秘，这是一种 mystery， 这是一种神秘的，一种超然的，他住在你的里头。但是主告诉我们，他在我们里头，他就在我们的里头。如果他不在我们里头，他就是说谎者。很多人不信这个，是把耶稣当成是个说谎的。但耶稣是诚实的，他绝对不会说谎的，他就是真理本身。他说他住在你，他一定是住在你里头。不要用你这个物质的想象去想象基督，他就住在你生命自身的一个深渊处、隐秘处，里面好像有一个深渊，他住在那儿，那是你生命的中心，他在那儿等候你，他在那儿渴望见到我们。所以不是在这个世界到处去找耶稣，这个世界是让我们看的、欣赏的、享受的，但在世界上你找不到耶稣，你必须回到内心深处那个地方，基督在那儿 等着你。所以 Christ in you。 所以在教会中，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我们活在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挣扎。为什么很多挣扎呢？你说哎呀，我信上耶稣了，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沮丧，因为基督要我做的我做不到啊。我们常常要，我们是主的门徒，对吗？我们要跟从主，主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趋向耶稣，有耶稣的样式。我们教会常常会这么说，对吧？好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他学了很多教会的俗语，哎，我们要趋向耶稣，有主的样式。这话你会讲，可是你心中你知道你根本很难学啊，太难趋向耶稣了。我们中间啊，带诗歌的弟兄姐妹说，我趋向莫扎特，我趋向贝多芬，越学心中越难呐，心中越沮丧。我怎么可能呢？我每次看到贝多芬，我就觉得自己很泄气。我怎么可能？我一辈子也不能成为贝多芬呢，对吗？我怎么可能呢？趋向贝多芬呢？基督是超越万有的主，是 perfect， 我怎么能像他？不可能嘛！所以有的时候，基督说过到这生活好像灰头土脸的，那么基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转过来给他打。这个话你记得对吗？你想过吗？当你真的是顺服基督话语的时候，你发现做不到，对不对？今天早晨你太太骂了你一句，你有没有骂回去啊？他瞪了你一眼，你有没有瞪回去啊？打你的左脸，右脸转过来，真的这么做吗？你没有做到，对不对？你觉得好难啊，主啊，我要效法你的样式太难了。主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说爱仇敌呢？我恨死他，恨不他早死，我怎么可能爱仇敌，对吗？我爱朋友还来不及呢，我爱仇敌呢，都那个事。你觉得基督好像讲的话离你太远了，基督的话永远悬在空中，让你觉得无法做到。不是叫我们跟随耶稣吗？不是叫我们效法基督吗？可是我为什么做不到呢？你现在很沮丧，是不是？那基督说你们心中要圣洁。我刚才也说了，越是年龄越大，越是觉得心中很复杂，不是吗？圣洁不了，因为我怎么学基督的样子啊？我在教会中做这一套，回家去又是一套，我哪像基督的样子啊？你心中很挣扎很纠结，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基督的确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要效法他。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说你们要有基督的样式。每个人都知道基督在那儿是一个榜样，是个标杆，是一个尺度，你看到基督就知道那是我们奔跑的方向。可是你做不到呀，那怎么办？有的时候你忘记了一个真理，基督住在你的里头。这两个真理是不能顾此失彼的，对吗？效法基督，有基督的样子。这边呢，基督在我的里头。如果你不抓住这个真理， 这个地方你是做不到的，这边永远做不到的，你只能望着那个标杆你叹息而已，对吗？偶尔的做到一点点，然后又失败了。那我举一个大家常常都有的一个例子，比方说发脾气、生气、发怒。我想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东西说捆绑了一段时间，对吗？很多人都在挣扎，正在纠结，有没有？有的，争啊，吵啊，发过脾气之后呢，心中又后悔，又自责，然后到基督面前来认罪，对吗？来认罪，是吧？你饶恕我。那基督赦免你了，你跟基督的关系又恢复了，基督总是赦免你，爱你，体谅你。哭了两天，再次发脾气，哪有两天呢？说不定两个时辰，对不对？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又触动你的怒气，马上火气又爆发出来。有时候你心中觉得很绝望，你说：“哎呀，我跟随耶稣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改变呢？”有时候你的配偶也说：“你跟随耶稣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改变呢。”你周围人说：“他信耶稣信个啥？还不是过去一个样，跟我一个样，还不如我呢。”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心中很痛，对不对？和真实的痛，你想想你，想想我，我们身上都要有多少基督的样子？有多少呢？我们祷告过了，对不对？主啊，我知道我脾气不好。主啊，我知道我就是火药桶，一碰就炸。主啊，我就知道我是个闷葫芦，一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在里头要闷死，闷气要三天。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把耐心赐给我。你祷告了一遍没有耐心，祷告了两遍也没有耐心，祷告了三年没有耐心，你还是没有耐心。遇到一点有一点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怒气砰就出来了，你没有改变。你问问自己，你改变多少？你真改变了？你审视一下对自己，你改变多少？嗯？因为你真的心灵很诚实，主啊，我真的愿意像你的样子，温柔谦卑，可是做不到，怎么办？基督绝对不会把一个东西叫忍耐给你，绝对不会从外面哪个东西叫忍耐，哎，我给你，哎，从此以后你就忍耐了。No，你是空想、幻想，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基督才不会这样做呢。那你说，那我怎么样才能成长呢？那这儿就是关键了，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要转向基督，你转向基督。当你看到基督，说基督就在我的里面，我看到基督的时候，当我心中真盯着基督的时候，基督真的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知道他，我就朝见他，我盯着他的时候，就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发生了。什么东西发生了呢？基督说啊，我在你的里面，我的荣耀要透过你彰显出来，我的荣耀要透过你彰显出来，我的美丽要透过你彰显出来，我的忍耐要透过你彰显出来，就像这个花的美丽透过这个花瓣彰显出来一样。你不是要挣扎成为忍耐，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在你的里面。当你真的这么做的时候，你那个怒气啊，慢慢的慢慢它就消失了。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再发怒了，那你会发怒的，你会发怒的，但是怒气可以变成你可以控制的一个东西。那这儿的奥秘是什么呢？奥秘是基督在你的里面，他是你的能力，他是你的智慧，他是你的忍耐，他是你的爱，他是你的圣洁，他是你的医治，他在你的里头。问题在哪儿？很多时候王牧师你不懂，你根本不懂，你不懂。当我生气的时候，我还想到基督吗？不可能的。我生气的时候是怎么想？要伤掉对方，整死对方，弄惨对方，弄残对方，那才是我的想法。我怎么可能会想到基督？我根本巴比尔想不到基督嘛。那讲这样的话的人，我感谢你太诚实了。你生气的时候你想不到基督，对吗？他结果是在你的里头，在你的里面，你想不到他。为什么想不到他？我问你，为什么想不到他？为什么想不到他？我问你， 因为我们也习惯了想不到他。我们习惯的是什么？习惯在一个外院里头那种生活，对吗？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尝到的，啊，我们呢摸到的，对不对？啊，我们也习惯这个争争吵吵、烦闹热闹的这个世界。我们基本上是把耶稣摆在一边，有事的时候，哎，耶稣啊，来帮一下忙。我们仅此为到这一步，对吗？那基督是不是会帮我们？当然帮我们的忙。可是，那不是信仰的核心啊！核心是什么？基督在你的里头，他等候我们，他希望他透过我们，把他的荣美彰显出来。当你发怒的时候，你知道基督有个心愿，就是我的忍耐要成为你的忍耐。你说，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那要记得了，第一个要记得基督在我们里面，不要有时候才想到，有时候忘掉。要记得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宝贝就在我们的里面，宝贝就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你转向他，跟他聊天，跟他谈话，不要一年才聊一次天，也不能一个月才聊一次，对吗？你常常聊，有空就聊，常常聊到他，跟他想他，他的生命就很自然流露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没有挣扎什么，他就流淌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他那个忍耐在你身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呢，智慧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多。我不是说你现在要跟耶稣比，你永远比不了，对吗？但是跟你过去相比，你真的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因为你越来越多有基督的忍耐了。那不仅仅是忍耐的问题，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心中非常的恐惧不安，对不对？非常的恐惧，主啊，求你把个平安赐给我，没有平安。基督不可能把外面一个东西让平安赐给你，那没有。基督说，我就是你的平安，孩子，我在这儿呢。那个平静风浪的主就在你的里面，你仰望他，知道他是平静风浪的主，他在你的里面。当你有确切把握的时候，那个平安就来了。你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看医生，我们找医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十个医生，十种药方，对吗？好朋友又给你介绍六十种药方，你都不知道吃哪一种药。现在这个微信上有各种各样养生的方法，又都吃肉好，那减肥。有人说那吃肉不减肥，那你不知道听哪一个，对吗？有的时候就凭着你自己的心中那种直觉，哎，就选这个吧。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想渴望一种医治，对吗？主啊，你医治我。主说呢，我就是你的医治，我在你的里面，我就是你的宝贝，你的瓦器里面有个宝贝，我就在这儿。他在你的里头，从里面开始更新你，从里面开始医治你，从里面开始释放你。那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亲近他的心到他面前来？所以保罗说 Christ in you， 基督在你的心中，基督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啊，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在圣经里讲啊，保罗是叫大树的保罗，那耶稣叫拉撒勒人耶稣。大树的保罗是个好听的话，大树是个名称，你知道吗？就像讲大树的保罗，意思就是说纽约的保罗，台北的保罗，上海的保罗，伦敦的保罗，听起来又大气又亮又响啊！我是从上海来的，啊，我从纽约来，啊，我是大树的保罗。大树是个文化名城，对吗？希腊跟罗马文化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说拉撒勒人耶稣呢？拉撒勒人耶稣这个词在圣经里头、新约里出现了25次。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拉撒勒是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很穷的一个地方。当有人讲拉撒勒人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穷山沟里的耶稣，穷乡僻壤的耶稣，旮旯里的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基督为了我们，他在拉撒勒长大。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拉撒勒，每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叫拉撒勒，人们不想提他，无名之处，是一个贫穷的 落后的不愿意提起来的那么一个地方，每个国家都有。我告诉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有一个领域，就是拉撒路。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就是你不愿意提他，不愿意让人知道，就让你抬不起头来的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可是基督偏偏就要在那个地方长大。那这是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你里头不是有个地方叫拉撒路吗？对吧？你不想别人知道那个地方，不堪回首。可是基督就要在那个地方来彰显出来。这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他渴望透过我们彰显他的荣耀。那这个话题很大，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在经历基督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基督的时候，你要意识到他在你的里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想基督在我的里头。无论是生病，无论是遇到艰难，无论是喜乐，与你们的基督，你感谢他，让他的生命透过你的生命彰显出来，让他的健康，让他的医治，让他的荣耀的大能透过你显明出来。他在你的里头，宝贝在你的里头，宝贝宝贝宝贝在你的里头，活得不能像一个贫穷人，对吗？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宇宙的主在我们的里头，这是恩典，恩典，这大的恩典，不是我们做功德来的工价，而是他白白的领到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保罗说，当你明白这个时候，你转向基督，知道基督在我的里头，你转向基督，第一跟他讲话，然后呼求他的名，主啊，我需要你，主求你的荣耀透过我彰显出来，你的忍耐透过我，你的健康透过我，你的释放透过我，你的圣洁透过我彰显出来。这是基督徒的生活，这是福音的奥秘，这是奥秘。最后一句话，保罗说啊，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把盼望放在这个世界，对吗？盼望今年瘟疫过去，我们当然希望瘟疫过去，希望股票市场能强劲飙升，对吗？我们多赚一点，我们都有这个盼望，对吗？盼望我今年身体好啊，我们盼望这个孩子能成凤成龙，这都是你的盼望，对吗？但是保罗说，当基督在你的心中，你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盼望，这个盼望叫做荣耀的盼望，the hope of glory。 什么叫荣耀的盼望？我刚才说了，你的宝贝在你的里头，你里头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东西在你的，宝贝在你的里头，基督在你的里头，你的心有多大，自学就多大。我们活在恐惧不安焦虑当中，因为你看到只是外面的东西，对吗？你没知道基督在你的里面，那个 above us for us with us， 那个基督在你的里头。这个荣耀的盼望不到此为止，还最后还有一点呢。你不是希望将来美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社会，然后弟兄姐妹不要为这些东西在想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基督教社会，没有的，没有的。如果你读一下教会史，你就知道没有这个东西，这是你想象出来的，有个基督教国家。我到英国去，那这是真正基督教国家了，所有的学校必须要学圣经的，对吗？你说那好不好呢？它像个基督教国家吗？真正的基督教国家是在天国里的，那是 Christian 那 society， 那真的是在基督的国度的里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那时候一人在他父的国里，在神的国度里头，要发出光，像太阳一样。这像什么？你相信上帝的应许吗？这是你荣耀的盼望，不但是现在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你生命充满了盼望，因为神的能力在你的里头，神的医治在你的里头，神的智慧在你的里头，他透过你彰显出来，他的怜悯他的爱要透过你彰显出来。我们生活充满了盼望，不应该消极，不应该低沉，因为基督在你的，基督不是死的，对吗？基督是活的，基督是大能的基督。那未来呢？在父的国度的里头，义人、得救的人、重生的人，他还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不像月亮，月亮没有光，对吗？月亮是反照的光，你发出光来，光是从里面出来的，那光在哪儿？从里面发出来的光， 因为基督在你的里头也照透了你的这个人生，他的光也穿透了整个生命，你就有光那样的生命。那我想到这一幕我不敢想象的，这是像什么？你想想登山宝训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基督在山上改变了形象，他的脸极白发光，全身被光所穿透，那光不是外面照进去的，是他神性的那个光从他里面散发出来。基督说我在你的里面，这个光就要在你的里头慢慢慢慢的发散出来，到国度来临的时候，光要从你的里头完全的散发出来，一人在他腹中要发出光来，那是给你的盼望。在神的国中，你就像上帝的孩子儿子一样，光从你的发出，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不要把盼望，我们在世上有极大的使命，极大的责任，你无论做什么要像为主做，做得最好，但是你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个世界里，错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记得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最后啊，刚才有一首赞美诗我倒觉得很好，基督是荣耀的盼望，可以唱一下吗？我们也来唱这首诗歌好吗？我们还一点点时间，我们唱这首诗歌，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得哈，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你跟随基督，你不知道你承受多大的爱，多大的祝福。上帝对你有兴趣，上帝对你有爱，上帝对你有计划，上帝要住在你的里，还是他的基督住在你的里头啊，他的荣耀要透过你彰显出来，他在你的里头成为你的医治。你思想这句话，他成为你的医治，成为你的平安，成为你的救赎，成为你的义，成为你的爱。他的爱，他的里面，在你的里面，你可以透过你慢慢的彰显出来。你不可能一天变成一个圣徒，但是你的生命绝对绝对有变化，你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直到最后的时候，那光透过你的生命完全的彰显出来，一人发光如日头。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我们是唱一段好吗？
我们唱第二段，
唱第二段，然后我们唱两遍好吗？好的。
将他关照，他来。
上笑，他来，他来，将我身体虚弱，他是我们荣耀盼望，来将。
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永恒的定命当中，你定义造我们，你给我们气息，你让我们生活，让我们动作，让我们存留，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赎买我们，让你的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永远与我们同住，从今天直到永远，你要住在我们的里头，你的永恒定命就是要与我们同住，你在我们的里头要成为义，成为救赎，成为公义，成为圣洁。主，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恩典，你是我们的救赎，你更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啊，无论世界如何的动乱，世界如何的混乱，主，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你是我们不变的根基，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赞美，你是我们至高的喜乐，你是我们至高的荣耀，你是我们至上的盼望。主，我们一生一世要活在你的殿中，称颂你的名，赞美你的名。谢谢主，为今天的我们的敬拜，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子民得坚固。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任务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我们的所谓的服侍的团队，感谢主。